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这一集将继续说明童女迦叶与大乘佛教。在上一集当中提到琅琊阁对童女迦叶考所提出几个错误的质疑。首先，琅琊阁提出削平时在童女迦叶考里面从未考证原梵文和巴利文的字义，它的逻辑是什么？这明显是以一个佛教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来质疑实证菩萨的错误问题。佛教学术者非常重视经典的梵文和巴利文的字义，佛教学者常常以梵文和巴利文经论的字义来判断经论的正确与否。然而梵文和巴利文经论的字义所显示的结果是否就一定是正确？我们可以参考日本佛教学术研究者平川章《印度佛教史》中的说明。平川章说，低阶级的法和律到现存的经藏律藏之间，到底经过怎样的发展过程，则十分难以追究。总之，一般认为在原始佛教末期，教法被整理成经藏，律整理成律藏。然而因为佛灭百年前，教团分裂成大众部与上座部，所以教法的传持也转移到部派教团。其后上座部与大众部又各自发生内部分裂，最后分为18部。于是经藏律藏在各部派传持之间就遭受了部派式的增广与变化。这些以巴利语流传于西南或传至中国而被汉译，成为我们今日所利用的经藏律藏。由于历经长年累月，即使原始佛教末期整理出经律二藏，如今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原型。但是现存的经藏律藏中，可从各方面明显地看出种种新旧混杂的成分。平川章认为，低阶级的法和律到现存的经藏律藏之间，到底经过怎样的发展过程，则十分难以追究。经藏律藏在各部派传持之间就遭受了部派式的增广与变化。如果经藏律藏是被部派佛教增广与变化，这些经藏律藏是否已经被部派佛教给修饰或者扭曲了？所以平川章才会接着说，即使原始佛教末期整理出经律二藏，如今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原型。既然佛教学术研究者所依据的经藏律藏是难以追究，是被部派佛教所增广与变化，是无法知道当时的原型。请问平时导师的童女迦叶考为什么还要去考证原梵文和巴利文的字义？平时导师的逻辑就是，学术研究者都不相信这些梵文巴利文的经藏律藏能有多少的真实，为什么还要去考证原梵文和巴利文的字义？琅琊阁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与精神， 考证童女迦叶在经论里面的梵文与巴利文，然后证明鸠摩罗迦叶属于阳性名词，可以指男童、儿子或是王子。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平川章已经说明学术研究者所依据的梵文、巴利文的经藏、律藏是被部派佛教增广与变化的，这是不值得信任的。南阿格所质问平实导师为何童女迦叶考里面未考证原梵文和巴利文的字义，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平实导师在童女迦叶考第九章中引用的佛所行赞是马明菩萨所著，是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传记。南亚格们认为平实导师变更佛所行赞作者马明菩萨和昙无灿译师的断句，曲解舍那鸠摩罗的字义，目的在证成说鸠摩罗的考究，鸠摩罗因译为童女。其实平实导师认定童女迦叶是女性，是在还原大乘菩萨重视实证的精神，而不是在出家的表象上。迦叶菩萨在佛陀耶舍与诸佛念所共同翻译的《长阿含部毗述经》中，就是翻译为童女迦叶。后世声闻部派佛教的遗绪，以及近代佛教学术研究者为了满足他们认为佛事的根本佛教是没有大乘佛法，所以不能接受佛事有大乘菩萨的存在，特别还是一个童女带领五百比丘游化四方，因此想尽办法要将童女迦叶的身份变更为童子，甚至是声闻比丘。这些事实平实导师在童女迦叶考当中已经有完整的论述，为何琅琊阁不去质疑近代佛教学术研究者扭曲经典的原意，反而责怪平实导师曲解经典呢？佛教学术研究者一向认为经典结集完成后并没有立即以文字记录下来，而是以背诵的方式传承圣教。如平川章在印度佛教史中说，佛灭后佛陀成道以来45年所说的教说被收集起来，称为第一结集，此时汇集法和律。当时虽然已经有文字，但还是以背诵来传承圣教。同样的，释应顺在《唯识学探源》中说，那时的结集不过是一人口中诵出，经大众加以审定，并没有用文字把它写成定本，经过辗转的口传，也就难免漏落、错误和次序的颠倒。不见水疗鹤的公案，岂不是大家很熟悉的吗？释应顺与平川章都认为第一次结集当时没有记录成文字，所以口耳相传之后，经典的原意是会改变的，口耳相传一段时间以后才记录成文字的是阿含经典文字，不一定是正确的。然而在阿含部的《波尼环经》卷二中记载，大迦叶即选众中40应真，从阿难受得4阿含：一中阿含，二长阿含，三增一阿含，四杂阿含。此四闻者，一为他 贪淫座，二位喜怒座，三位愚痴座，四位不孝不思座，四阿含文，各六十匹数。众比丘言，用写释文当心行于天下。经中说，大迦摄选任了大众中四十位阿罗汉，从阿难口中受得四部阿含：一中阿含，二长阿含，三增一阿含，四杂阿含。这四部阿含中，中阿含是为比较贪淫的众生讲的，长阿含是为了喜欢生气发怒的众生讲的，增一阿含是为比较愚痴的众生讲的，杂阿含则是为那些不孝顺父母、不敬师长的众生讲的。四阿含的每一部经文分量各有六十匹数卷之多。众比丘说，应该写下四部阿含的经文，未来就可以兴盛传于天下。这四部阿含是第一次结集成的经典，是最为早期、最有公信力的记录，具有最高的可信度。从阿难口述由文字记载下来的四阿含，经由佛陀耶舍与诸佛念翻译成为汉文。这个传译的过程是平时导师坚持的信念。佛陀耶舍与诸佛念依据最有公信力的经典原文，在毗输经将童女迦摄如实的翻译出来。虽然依据的梵文原本已经失传，但是长阿含经显示出童女迦摄菩萨真实存在于佛世，又是以一位童女的身份带领五百比丘游化四方，这对一向主张根本佛教以及原始佛教，就是只有声闻解脱道的佛教学术研究者，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事实。也是因为如此，佛教学者会将童女迦摄故意考证成为童子迦摄，或是处女童女所生的迦摄。佛陀耶舍与诸佛念所共同翻译的经典还有四分律，在四分律中多处提到童女童子的名相，显然佛陀耶舍与诸佛念在翻译长阿含经时是十分清楚与肯定童女迦摄是童女身份的迦摄菩萨。其实迦摄菩萨是童子或是童女，一样显示出佛事的时候，一位证悟而且现童子或童女相貌的出家菩萨，是可以带领五百比丘游化四方的。琅琊阁在正觉见性清教师幻想童女迦摄是女性，不知其实是男性的童子迦摄。琅琊阁这篇文章的标题并不庄重，但是从这个标题还有文章当中的内容显示，琅琊阁认同迦摄菩萨是童子的身份，而且迦摄菩萨是可以带领五百比丘游化四方的。然而琅琊阁不认同的是迦摄菩萨不可以是童女的身份，而琅琊阁认为平时导师应要将鸠摩罗迦摄，也就是童子迦摄，说成是带领五百比丘的女众菩萨，目的在于要证明菩萨可以领导声闻人，所以正觉只要自封开悟的生意菩萨生，就可以用在家明心菩萨的身份领导出家众。 在时空背景以及各种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迦叶菩萨是童子或童女的身份，为何琅琊阁会得到如此完全不同而且离谱的结论？平时老师是一位现在家乡的南宗菩萨，平时老师不是童女的身份。琅琊阁主张童子迦叶可以带领500比丘游化四方，为何平时老师主张童女迦叶带领500比丘游化四方，结果琅琊阁说平时老师这种主张的目的在证成说菩萨可以领导声闻人，所以正觉只要自封开悟的圣意菩萨僧，就可以用在家明心菩萨的身份领导出家人。琅琊阁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平时老师在童女迦叶考九个章节当中已经仔细的引证推论迦叶菩萨是童女的身份，目的在证明大乘佛教与声闻佛教是同时存在于佛世的历史事实。而且大乘佛教不是从声闻法当中分裂出来的部派佛教的产物。平时老师写作童女迦叶考是为了破斥大乘非佛说的主张，一切都是为了大乘学人的法身慧命着想。然而琅琊阁扭曲平时导师辛苦的用心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就像是部派佛教遗绪的声闻人以分别功德论来扭曲大乘佛法，也像是现代佛教学术研究者所主张大乘非佛说一般。若大乘佛法是佛亲口所说，大乘佛法就是可以亲证的，就不是思想的演化，而且是以一个诸法实相如来藏阿赖耶识一以贯之，这样子次第进修，最后可以成就佛道。大乘佛法没有释应顺所谓的大乘三系，更没有琅琊阁所谓的般若中观系、唯识体系、纯粹如来藏系跟心性如来藏系四大体系，没有琅琊阁所坚持大乘佛法有不同体系的理论架构。这个时候部派佛教的声闻人以及现代学术研究者以及琅琊阁们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这一集就先为各位菩萨说明到此，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阿弥陀佛。